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感谢神，这是我们2020年的第一次的主日敬拜啊。那我在这里特别是要感谢神啊，过去这一年给我们教会的恩典。那我们教会去年也庆祝了10周年的一个堂庆啊。啊，我非常的感谢神，在过去的10年啊，上帝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那我也在这里也敦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为这个教会祷告，求神在新的一年能够有更大的神的作为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在爱中建造成长。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弟兄姐妹有读到啊，最后讲到说在爱中建立自己。我记得我自己在很早以前第一次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以为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这个自己呢肯定是指我自己了啊。我觉得说哇，这个经文太好了，这个是上帝说我可以在爱中让我自己被建立，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信息啊。但是如果弟兄姐妹你们在过去一年或者前几年你们有听到梁牧师的一个系列的分享，你们会知道说以弗所书这卷书啊，它的侧重点不在每一个信徒个人生命的成长，那它的侧重点在哪里呢？它在于整个教会的建造和成长。那以弗所书的我们之前我们也有听过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它讲到了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以至于我们这些人成为他的身体，成为他的教会，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奥秘。好，那如果我们来看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啊，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到第15节，我们发现呢，保罗仍然在讲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奥秘啊。那他讲到说，我们呢，最终呢，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这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奥秘啊，他借着耶稣基督，然后借着我们教会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最后要成就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奥秘。那在同样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发现说他在讲到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件事情上呢，他提到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呢，我们是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啊。那这个原来的文字呢，它是其实是说到说我们要在真道上，也就是在信仰上以及认识神儿子的事上呢，我们要同归于一啊。那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们正面来讲，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宣讲上帝的真理，我们要活出上帝的真理，我们要去多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在这方面我们要同归于一啊。同归于一的意思不是指到说我们有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信仰或者一模一样的做法，我们乃是在主里面，我们在真理里面，我们要达成一致，我们要达成合一啊。那另外一方面，怎么样算是叫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他说到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了，因为小孩子的特点呢，他就是很容易相信，很容易被引动，很容易被欺骗。所以他说你不要再做小孩子了，你们需要怎么样呢？要长大成人，以至于你们不会被各种各样错误的教训所引动。所以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呢，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教会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图画，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目标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目标离我们太远了。什么叫做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而且基督又是教会的头，而且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又讲到说，这个基督的身体教会啊，它要充满万有。我们弟兄姐妹能想象吗？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图画？有一天，我们所有在座的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起去充满万有，这个是大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一个目标。那我觉得我在读以前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确确实实有很多这样的困惑，就是我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非常称之为崇高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目标，可是我该做什么？ 我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在教会里面该怎么成长。那我自己的经历呢，就是我在91年信主啊，信主以后呢，我其实是应该是蛮热心的参与教会的服事。那2年以后呢，我就和当时的教会里面的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就有一个感动，我们去开始一个新的教会啊。那我在那个新的教会里面，然后继续的去服事，然后继续的成长。那后来又回到中国，然后再参与在上海的家庭教会，然后后来又回到温哥华，然后继续在那个教会里面。但是后来教会里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包括我自己对教会到底是什么，我并不是非常的理解。那以至于当那个时候教会的一些传道人，他们要求说，你们一定要委身教会，你们一定要在待在这个教会啊，然后你们一定要顺服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或者牧师对你的教导。我那时候非常不理解，我想说我为什么要待在教会，而我在教会之外难道就不能成长了吗？我自己不能够读经祷告，然后去追求那种属灵或者敬虔的生命吗？好，我觉得那样的一个过程对我来讲确实是一个，就是我会变得有点困惑。那以至于呢，我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我并没有把教会这件事情放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我觉得我自己只要读经祷告，哎，我里面有上帝的感动，有上帝的带领，不是很好吗？我为什么要加入一个教会？那我们回到以弗所书，回到同样这段经文啊。那这段经文其实是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信息。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就是逐个的把所有的信息都展露给弟兄姐妹看。我们首先来看关于整个的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给出了关于教会的两个重要的图画。那第一个图画叫做什么呢？就是建造。那他在以弗所书第4章12节里面讲到，务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在以弗所书4章16节最后结束的时候又说，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这两个建立，这个原来这个字的意思是指到盖房屋的意思啊。那这个字是保罗非常喜欢的字，如果弟兄姐妹你们读那个哥林多前书第3章这一段也是非常有意思。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在别人的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好，这个建造和我们刚才讲到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是用的同一个字，是一个盖房子的一个，用了一个盖房子的比喻。好，那我们再举另外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这里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啊。弟兄姐妹想说，哎，这个造就跟建立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从原文来讲，这是同一个字。所以保罗的这个在讲到建造教会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一个不仅仅只是一个工程上的一个建造，不仅仅就是好像我们在建造一个房屋的时候一砖一瓦这样垒起来，他讲到的是一个彼此的一个建造，他讲到的是一个彼此的一个造就。好，那如果从这节经文，我们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说，他讲到的是一个肢体之间彼此都对对方有益处。好，所以关于教会的建造这样一个概念呢，其实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旧约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记得，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建造会幕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也是所有的支派都要来建造，所有的支派都要奉献，都要献上摆上自己的那一部分。所以建造教会或者建造一个属神的一个群体，这个在整个的犹太人的信仰中间也是有的。到新约基督徒，我们继续传承这样的信仰。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第一幅图画是什么？建造，一群人在建造，而且是要彼此去造就。那么第二幅图画是什么呢？就是在以弗所书4章15到16节两次讲到什么呢？他说凡事长进，还有最后的身体渐渐增长。好，虽然我们中文的翻译用了不同的词，长进和增长，但是原来的那个文字呢，都是在讲到一种生命体的一种成长。好，所以他讲到说，教会不仅仅是一个类似于建筑一样的被建造起来，而且教会本身是一个活的生命的体，它是有生命的能力的。 而我们在旧约，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读先知书或者读诗篇，我们会常常发现说，无论是诗人无论是先知，他们会用一种常常用一种啊词语来形容以色列人，那就是那是什么树，对不对？常常形容以色列人是葡萄树或者是橄榄树，他用树去形容一个信仰的群体，去树去形容啊一个活的生命的体，它是有生命的活力的。那我们在想，我们前一段时间，因为刚好是过节，我们在家里面有时候也看看以前的一些照片，整理一些照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小孩子小时候的照片，哎，我们就有很多的感叹说，哎，这个孩子小的时候那么小，他现在慢慢已经长大成人了。像我们 Jonathan 小的时候那个脸是圆圆的胖嘟嘟的，可是现在的脸都开始越来越长长了。我们会发现说，这是很特别的，就是当生命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它是一个动态的事情，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好，所以教会在这两幅图画之间，我们弟兄姐妹要反复的去思想，就是一方面又是如同一砖一瓦的在建造，另外一方面它本身又是活的，又是有生命的一个能力的。好，那所以我再给弟兄姐妹再来看一些经文，是在彼得前书啊。那不光是保罗这么讲，彼得也是这么讲，他说你们来到主前呢，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好，彼得这里讲说你们是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这个灵宫也是一块一块石头建造起来，但是是被什么样的石头建造起来的？活石，这个石头不是死的，好，不是一块一块的像拼图一样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拼过拼图，你拼过拼图？我们最近我们家那个江南森还在做一个500块的一个拼图。我曾经跟两个孩子曾经用了一个晚上通宵，我们拼好了一幅1000片的拼图。那拼图的时候，其实你非常沮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拿错了一片，对不对？你觉得这一片可以拼上去，可是硬是拼不上去。那对于拼图的人来讲呢，他一定要找到很精确的那一片才能够对得上。那但是对于耶稣基督的身体来讲，他虽然是建造，但是他却不是一个死板的建造啊。他不是说我这一块拼上去我就拼不上去了，他的每一块他都是有生命的活力的，他的每一块都是有耶稣基督所赋予的生命的。好，那我们怎么样建造成长呢？虽然我们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有两幅图画，一个是要建造，一个是要成长。那我们怎么样又建造又成长呢？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爱中的建造和成长。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并没有太多的去描述爱。弟兄姐妹知道说，保罗最多的讲到爱的时候是在哪里呢？是在哥林多前书，对不对？13章，他非常详细的去告诉我们什么是爱，什么是从神而来的爱。那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虽然也告诉我们，我们和众圣徒一起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但是他并没有更多的去告诉我们这个爱的特性是什么，他只是告诉我们在爱中要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好，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今天看的以弗所书4章15到16节里面，他两次讲到了爱啊，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这个意思本身是讲到说，在爱中说诚实话，或者是在爱中说真理，或者是说在爱中持守真理。因为这个说诚实话这个字本身也有持守真理的意思。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在希腊人的文化中间，当一个人说真理的时候，表明他整个的生活，他的行为也要活出真理来。所以在爱中啊，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呢，是在整段的经文结束的时候，他又讲到说，这个身体的渐渐增长是在爱中达到了建立自己的一个目的。那什么叫在爱中的建造呢？好，那我自己的领受呢，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自己的领受就是在爱中的建造，就是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的建造。 因为从整个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讲到凡事长进的时候，他用了两组词来形容。一组词是讲到连于严守基督，他告诉你说，你这样的一个建造，这样的一个成长，你一定要连于严守基督。然后在这个同时，你要怎么样，全身都要联络的合适。也就是说，这个在爱中的建造和成长呢，它一方面是要连于严守基督，一方面是要和其他肢体保持一个亲密的连接。或者换一句话说，连于严守基督也就等同于和其他肢体的一种连接。你今天在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你今天在一个好像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信仰的群体里面，你说你单单的连于耶稣，我说我只连于耶稣，我不和弟兄姐妹发展这样的相爱的关系，这是不可能的。你说我仅仅是强调个人的，我和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可是我们却不连于基督，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爱中的建造和成长，它一定是这两方面都要兼顾的。好，那我这里会讲一个算是故事吧，就是有一个教会呢，曾经有这样一个信徒啊，他非常喜欢弹吉他啊，那他觉得他自己很有这方面的天分，那每一次教会敬拜的时候呢，他都把他的吉他带来啊，然后他很热心的要加入教会的敬拜，然后弹吉他，然后一边弹一边唱。但是非常不幸呢，就是这个弟兄呢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所以他每次只要他一加入我们这个教会的敬拜呢，大家就被他搅得一团乱啊，这个牧师也很头痛，说该怎么办，这个弟兄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让他了解呢。那就是后来呢，牧师就想了个主意，说我这样吧，我们礼拜一晚上呢，为你专门举办一场你的音乐会，就是你一个人从头到尾弹奏演唱来敬拜神。好，那大家可想而知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他非常的尽力，也非常的热心，可是最终确实是很令人失望。大家都觉得说，听的是非觉得说啊，你这个实在是没有这方面的天分啊。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会以为我们自己想要去参与某种服事，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可以去贡献什么，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热情，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主意，我们想要去做。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样的结果是这个身体并不会得到任何的益处啊。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脱离这个身体，我们去发展我们自己的一个我们自以为的一个敬虔的生活，或者属灵的生活啊。那我这里有一本书啊，这本书的作者叫 Paul Brand 啊，那他的中文的翻译的名字叫《神的杰作》。那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啊，这个作者呢，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啊。那他在几十年的行医的过程里面呢，一方面去借着就是行医去救治病人，那同时呢，他也有很多关于信仰方面的思考。好，那我跟大家读一段他的这个书里面的文字啊。他说，在印度的马德拉斯的中央车站呢，躺着一个女乞丐，是我看过那一代乞丐中最可怜的一个。他躺在那些川流不息赶着坐火车的人群当中，夹着公文包的商人、有钱的观光客以及政府官员都会从他旁边走过。这个女人像很多的印度乞丐一样，她面容憔悴，双眼双颊都陷了进去，并且骨瘦如柴。但是奇怪的是，从她的身体一边长出一大块圆胖滑溜溜的一团的肉团，而且是由一片宽大的皮肉牵连着，挂在他的身上，好像一个未成型的婴孩。这个女乞丐呢，将她那奇形怪状的这团肉呢露在外面，那期望的能够在众多的乞丐中间能够争取别人更多的同情。 虽然我啊，就是这个医生啊，他说我只大略的看了他一眼，我就可以确定那一块长出来的东西是脂肪瘤。他看起来就是脂肪瘤，看起来是好像是这个人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好像又不是。他好像是一些外科医生从一个300磅的人身上割下一块肉，用活的皮肤包起来，再巧夺天工的把它缝在这个女人的身上。这个女人非常的饥饿，虚弱的伸出像蜘蛛脚般的手向人求得乞讨，但是她身上的脂肪瘤却长得非常的好，几乎与她身体其他的部分的总重量相等。这块瘤在阳光下闪烁着，消耗着她的健康，吸取着她的生命。好，这个医生其实他有非常多的洞见啊。那比如说他在讲到人的身体啊，因为他是一位医生，我知道在座可能也有很多的医生啊，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个人是蛮赞同他的一些观察啊。比如说我以前啊，我很早以前，我记得我刚听到癌症这个词的时候啊，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这个癌细胞啊，一定是长得非常丑的细胞，然后又是那个黑乎乎的一团，很恐惧的。啊，如果一个人身上长了癌细胞，我一定觉得说这个人身上一定是里面那个一定是黑乎乎很恐惧的。可是这个医生在他的书里面，他告诉你说，癌细胞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它是很健康的细胞，它是很有生命力的细胞。但是这样的细胞呢，和我们刚才读的那段文字里面所讲的脂肪瘤一样，虽然它本身是很健康的，虽然它本身是好像充满了生命力的，虽然它好像一直在有那么充分的一个养分在供应着它，可是它却有个最大的问题是，它不属于这个身体，它背叛了这个身体，它在这个身体之外发展它自己的生命，在它的身体之外建造它自己。好，那我们今天或许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我们不去讲具体的哪些人或者哪些事，但是我觉得说在今天的这个教会，在北美的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去接触不同的教会，接触不同的教会群体啊，有一些教会群体当然是非常好的啊，那他们有从神而来的意向和托付，他们去服侍特定的人群，但是有另外一些教会群体，他们虽然是挂着教会和信仰的名义，但是实际上他们只是不断的去榨取这个耶稣基督身体上的养分，他们去吸纳各种各样从不同的教会来的人去他们那边服侍，以至于我们看到是他这个组织好像非常的庞大，非常的好像很健康，但实际上却对耶稣基督的身体没有实质的帮助和贡献。好，这是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要特别特别要注意的。那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我们很多的教训在教人怎么样去发展个人的这种敬虔的属灵的生命。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弟兄姐妹不是要就是你们从此就不需要跟神去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太过专注于说我的属灵，我的敬虔，我的服侍，我的成就的时候，你会忽略整个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需要，你会把自己放在所有的服侍和你信仰生活的中心。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是需要去注意的。那我自己呢后来呢我确确实实我在这个关于教会的这个和我自己的信仰生活的这个关系上，我有曾经有很长的一时间的一段困惑。我甚至在2009年，我那个时候我应该是2009年的时候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甚至采取了一个方式，就是我不去参加教会的聚会。我因为我认为说我自己在家里面祷告读经也可以。那但事实上呢，当我回顾我过去这么多年的经历，我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巧合，就是当我愿意回到教会的群体，跟弟兄姐妹一起去经历成长，一起去服侍的时候，我发现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感动，上帝的呼召就来了。我 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很困惑，我觉得说我一直在祷告神，我一直在预备自己，为什么好像上帝就不呼召我，上帝为什么就不带领我，上帝就不感动我。然后我觉得非常的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愿意选择我回到那个教会去聚会的时候，神的感动，神的带领，神的呼召就非常清楚的在我里面。所以我想在借着今天这段信息呢，也是对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我们在新的一年呢，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去经历真实的生命的成长和建造。一方面呢，我们借着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一起的信仰的生活，一起的侍奉，我们使耶稣基督的身体被建造和成长，我们自身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经历被建造和成长。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教会，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感动，你们觉得说神给你们特别的感动，说你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服侍，另外一个地方敬拜，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可以接受的，如果你很清楚。但是我们任何一个，我们在哪里，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需要知道你们需要在一个身体里面才可以建造和成长。当你们脱离了这个身体，你们想要在外面去成长和建造的时候，那个结果一定是不是我们所看要看见的，那个结果不会让整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受益，那以至于你最终你所有你所建造的那一切在永恒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价值。好，我们今天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将这段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服事，常常还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以我们的喜好，以我们的感觉，以我们的自以为是的敬虔。主，真的是求你赦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罪。主，求你今天借着这篇信息，也借着这段经文的提醒，让我们弟兄姐妹重新来思想我们如何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在你荣耀的教会里面，一起去和众弟兄姐妹共同经历生命的成长和建造。主，求你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借着圣灵做你奇妙更新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